听见姊妹为我们读撒母耳记上16章到17章的内容，然后随后是牧师为我们证道。今天的主题是依靠耶和华得胜的君王。
撒母耳高立大卫做王。撒母耳，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已经拒绝让扫罗做以色列王了，你还要为他忧伤多久呢？把你的脚盛满膏油，我要差遣你到伯利恒的耶西那里，我已经选了他的一个儿子做王。撒母耳说，我怎么可以去呢？扫罗知道了一定会杀掉我。耶和华说，你要带一头牛犊去，就说我是来向耶和华献祭的，你要请耶西参加献祭，我会告诉你怎么做，我会指示你高立谁。撒母耳遵行耶和华的吩咐，他来到伯利恒，那城的长老都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问道，你是为平安而来的吗？撒母耳回答道，是的，为平安而来，我是来向耶和华献祭的，你们要洁净自己，然后来和我一起献祭。撒母耳为耶西及其众子行过洁礼以后，更便邀请他来参加献祭。耶西及众子来了，撒母耳看见以利亚，心里说，这位肯定是耶和华要立的人。但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相貌堂堂，身材高大，我要选的不是他。耶和华不像世人那样看人，人看外表，耶和华看内心。耶西吩咐他的儿子亚比拿大从撒母耳面前走过，但撒母耳说，这也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耶西又叫沙姆从撒母耳面前走过，但撒母耳说，这也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人。耶西叫七个儿子一个个从撒母耳面前走过，但撒母耳说，他们都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人。撒母耳问耶西，你的儿子全都齐了吗？耶西答道，还有一个最小的，他正在田间放羊。撒母耳对耶西说，派人叫他回来，他不来我们就不入座。耶西就派人去叫他回来，他面色红润，眉目清秀，相貌英俊。耶和华说，就是他，起来高立他吧。撒母耳就拿出盛膏油的脚，当着他哥哥的面膏立他。从那天起，耶和华的灵降在大卫身上。事后撒母耳回拉玛去了。耶和华的灵离开了扫罗，有个邪灵从耶和华那里来折磨他。扫罗的臣仆对他说，现在有个邪灵从上帝那里来折磨你，你可以吩咐跟前的臣仆去找一个善于弹琴的人来。邪灵从上帝那里来到你身上的时候，他为你弹琴，你就会好。扫罗说，你们就为我找一个善于弹琴的人吧，带他到我这里来。其中有一个仆人说，我见过伯利恒耶西的儿子，他善于弹琴，英勇善战，弹吐合宜，相貌英俊，并且耶和华与他同在。扫罗便差遣使者去见耶西，说，请让你放羊的儿子大卫到我这里来。耶西就把一些饼、一皮带酒和一只山羊羔伏在驴背上，让儿子大卫带他送给扫罗。大卫到了扫罗那里，做了他身边的侍臣。扫罗非常喜欢大卫，让大卫为他拿兵器。扫罗派人去见耶西，说，你就让大卫留在我的身边吧，因为我喜欢他。每当有邪灵从上帝那里来到扫罗身上的时候，大卫就为他弹琴，扫罗便觉得舒畅，邪灵也就离开了他。大卫迎战歌利亚。有人听见了大卫的话，就去告诉扫罗，扫罗便派人来招大卫。大卫对扫罗说，大家不要因这个非利士人而丧胆， 让仆人去占他。扫罗说，你不能去，你年纪还小，他却是一个久经沙场的战士。大卫说，我一直替父亲放羊，有时候狮子或熊会从羊群中叼走羊，我会去追打他，把羊从他口中救出来。如果他起来攻击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把他打死。我曾打死过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竟敢向永活上帝的军队骂阵，他的下场也必像狮子和熊一样。耶和华曾经从狮子和熊的利爪下拯救了我，他也必从非利士人手中拯救我。扫罗对大卫说，去吧，愿耶和华与你同在。扫罗把自己的战袍给大卫穿上，又给他戴了自己的头盔，穿上自己的铁甲。大卫把刀挎在战袍上，试着走了几步，却不习惯这种装束，就对扫罗说，我穿着这些无法作战，因为我不习惯。他便摘下了头盔，卸下了甲骨铁甲，然后拿着杖在溪里捡了5块光滑的石头，放进牧人用的袋子，拿着投石器向哥利亚走去。哥利亚也迎着大卫走来，大卫拿着他的盾牌走在前面。哥利亚见大卫是一个面色红润、相貌英俊的少年，就藐视他。他对大卫说，你拿着棍子来战我，难道我是一条狗吗？他就凭自己的神明诅咒大卫，又说，你过来，我要把你的肉丢给天上的飞禽和地上的走兽。大卫答道，你是靠刀枪来攻击我，我是靠万军耶和华的名，就是你藐视的以色列军队的上帝来迎战你。今天耶和华必把你交在我手中，我必杀死你，砍掉你的头，用非利士军队的尸体为天上的飞禽和地上的走兽，使普天下都知道以色列有上帝。这里所有的人都必知道耶和华拯救人不是靠刀枪，他是靠，因为他掌管战争的胜负，他必把你交在我们手中。哥利亚迎面走来的时候，大卫就飞快地跑过去应战。他从袋里拿出一块石头，用投石器猛力抛去，石头击中了哥利亚的额头，嵌了进去，又他迎面栽倒在地。大卫就这样不用刀剑，只用投石器和一块石子战胜了那个非利士人，杀死了他。大卫跑到那非利士人身边，从他刀鞘里爬出刀杀了他，并割下了他的头颅。非利士人看见自己的英雄死了，纷纷逃跑。以色列人就和犹大人趁势呐喊，追杀非利士人，直追到加特和以格伦的城门。通往加特和以格伦的沙拉因大道上到处是非利士人的尸体。以色列军队追杀非利士人回来，又掳掠了他们的营地。大卫把那非利士人的头颅带到耶路撒冷，把那人的兵器存放在自己的帐篷中。扫罗看见大卫去迎接哥利亚，就问亚尼尔元帅，亚尼尔啊，那少年人是谁呢？亚尼尔回答，王啊，我向你发誓，我真的不知道。扫罗王说，你去查查他是谁的儿子。大卫杀了哥利亚回来，亚尼尔就把他带到扫罗那里，他手上还拿着那非利士人的头颅。扫罗问他，年轻人，你是谁的儿子？大卫回答，我是你仆人伯利恒耶西的儿子。感谢神的话语。
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那倘若你一直在我们当中的话，我们一直在看这个撒母耳记上的这个叙述。那今天来到这个16跟17章，我们会遇到就是耶和华会兴起另外一位服侍他的这位君王。那当然上个主日我们看到在撒母耳记上的13跟15章里头的内容，我们就看到扫罗王，就是以色列国第一位君王，他因为悖逆不顺服耶和华的这个命令，结果呢 遭耶和华就弃绝做他的君王。那当我们进入到这个十六章的时候呢，耶和华就再次的兴起一位能够服侍他的一位君王。就像之前我不大清楚你还记得吗，在前面的几章，当这个以利跟他的两个儿子都没有能够进做一个祭司的职分的时候，耶和华不也兴起了撒母耳来做他的祭司吗？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他将兴起他自己的君王。但耶和华所看重的这个君王，他所兴起的这位君王，不是按世人眼中眼里啊重视的所谓外在的这个标准来选的。比如说耶和华就提醒这个撒母耳，当这个撒母耳以为说大卫的前面几个大哥可能是其中一位，耶和华这样子提醒撒母耳，不要看他的相貌堂堂身材高大，我要选的不是他。耶和华不像世人所看见的，所看人看人那样看人，人看外表，但耶和华看内心。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耶和华他所关注的是人的内心，不是外表而已哦。就像在十三章的十四节里面，当耶和华拒绝这个扫罗的时候，他也说过就是会兴起一个合他心意的人，注意到吗？他关注的是这个人的内心啊，一位合他心意的人来做以色列的君王，一个能够顺服耶和华君王耶和华的这个君王不像扫罗那样背逆他。毕竟我们也知道顺服胜于献祭，对不对？听从胜于献上公羊的脂肪。那当然最后耶和华就向这个撒母耳揭示了，他当就是高立以色列君王的人，就是这位大卫耶西最小的这个儿子。但别忘记哦，当时这个扫罗王仍然是以色列的这个君王，他仍然做这个王位，对不对？因此呢，要在这个时候高立另外一位君王，像大卫这个君王，他那容易啊，搞不好是会人头落地的。所以撒母耳知道其中的危险，当然耶和华也明白。因此呢，我们看到在十六章的内容，耶和华就为撒母耳指出了一条活路，以献祭为借口，然后到耶和华所指定的这个地方寻找并用这个油来高立这位大卫为君王。那我们看到说大卫被高立之后呢，这个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他身上了，对不对？在六章的十三节里面，耶和华的灵降在人身上，同样的情况也曾经发生在扫罗身上，就是当扫罗被油高立为以色列君王的时候，同样事情也发生了，上帝的灵降在他身上。那记得吗？这个当耶和华的这个灵降在这个扫罗身上的时候，扫罗便有了能够说预言的一个能力，对不对？就像在十章里面告诉我们的一样。那之后呢，来到这个撒母耳记的十一章里面，我们看到说当耶和华的灵再次临到扫罗身上的时候呢，扫罗便有能力来带领整个以色列民来击败他们的仇敌亚门人。也就是说，当这个耶和华的灵降在上帝所选定的人身上的时候呢，我们必看到这个人会有超乎常人的一个能力，而且他的能力是来带来这个以色列民他们的拯救。所以这是在旧约叙述里面常常让我们看到的一件事情。因此呢，当这个耶和华的灵降在大卫身上的时候呢，我们不禁要问，对不对？这位大卫将会如何从仇敌手中来拯救以色列民呢？但我们需要就是拭目以待了，要进入到这个撒母耳记上十七章里面，我们还才会看到整个故事的发展。但在这里呢，我想就是关注一下发生在扫罗身上的事情哦。就在十六章的第十四节，我们看到说耶和华的灵就只是离开了这个扫罗，而且有个邪灵从耶和华那里来折磨这个扫罗。我们看到说耶和华的灵离开，另外呢，这个邪灵也来了来折磨他。那弟兄姐妹，我们在阅读这个旧约的叙述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碰到，对不对？常常会遇到这个耶和华的这个灵降在人身上之后，他的灵也会离开。这是旧约一些叙述里面让我们看到的。但在这里呢，我想就是提醒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这些已经信靠耶稣的人不要和就是那住在相信耶稣的人身上的这个圣灵混为一谈，结果可能会混淆了因为我们看到来到新约的时候呢，当这个圣灵内住 我们这些信靠耶稣的人之后呢，这个圣灵是不会再离开的啊。圣灵会一直的与这个信徒同在，住在他里面，直到主耶稣基督他荣耀再来的那日，带来信徒身体的复活。这是我们所确信的，为什么呢？因为圣经里头确实是这样子来教导我们哈。所以我们来看看一下这个保罗，他在写给以弗所这个教会的书信当中就提到这一点了。我们来看看这个第一章啊，13-14节。保罗在那里提醒这些信徒们，相信耶稣哈，相信这个福音的人，你们听过真理之后，知道就是那使你们得救的这个福音，而且也信了基督。你们既然就是信他，就领受了上帝应许要赐下的这个圣灵为印记，而圣灵是我们领受产业的担保，直到上帝的子民得到救赎，使他的荣耀，上帝的荣耀受到颂赞。所以看到吗？我们看到说，这个圣灵一旦内住信徒哦，新约里面一旦内住信徒的话是不离开的，直到耶稣荣耀再来。那当然，相信了这个主耶稣基督之后呢，我们仍然也会在言行举止上得罪，常常得罪上帝，得罪彼此，对不对？这是我们大家的经历。那此时圣灵会因此撇下我们就离开吗？因为我们得罪上帝，得罪彼此，当然不会哈。这个圣灵不会离开。我们得罪主的时候呢，确实会让内住的圣灵会担忧，但他不会因此就离开，撇下我们。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里面就这样子写哈，他告诉我们什么呢？他提醒已经相信耶稣的人，信靠耶稣的基督徒哈，所以不要再说谎，大家都要彼此的说真话，因为我们都是一个身体的肢体。不要因生气而犯罪，不要到日落时还怨气未消，不要让魔鬼有机可乘。从前偷窃的人要改过自新，要自食其力，要做正当事，以便能够分给有需要的人。而那些污言秽语啦，一句都不可出口，要随时随地的说造就人的好话，是听的人能够得益处。所以这是我们应当做的啊，应当避免的，更应当做的一些事情。那来到第30节的时候，保罗这样子说，不要让上帝的圣灵担忧，看到吗？所以圣灵不会离开，但当我们得罪上帝的时候，得罪彼此的时候，无论是言行举止啊，我们会让内住的圣灵担忧，但他不会离开我们。为什么呢？保罗继续写，你们已经盖上了这个圣灵的印记。哎，第一章里面也提醒哦，将来必蒙救赎。正是因为有这个圣灵的内住，圣灵不撇弃我们，我们才能够在近前的生活里面，就是跟随耶稣哈、活出的那个生命，在这方面的这个生命才能够有长进啊。就像以弗所第四章里面最后2节也这样子提醒我们，31-32节这样子说哈、要从你们当中除掉一切的这个苦毒、恼恨、怒气，还有争吵、毁谤，还有邪恶，总要以恩慈、怜悯的心彼此来相待，要互相的饶恕，正如上帝在基督里面饶恕了你们一样。因为有圣灵为印记，所以相信耶稣的人、跟随他的人哈，将能够得救赎。但仍然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人，情况就不太一样了。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里面呢，就这样子形容我们在信主之前的一个光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呢？我让大家看一下2章1-3节哈。他说：“你们从前死在过犯还有罪恶之中，那时你们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在空中掌权的这个魔鬼，就是如今在一切悖逆上帝之人心中运行的这个邪灵。我们以前也在他们当中随从这个罪恶的本性，放纵我们肉体跟心中的私欲，与其他人一样，本是惹上帝发怒的人。”所以这是我们在相信跟随耶稣之前的一个光景，这是保罗提醒我们的。看到吗？在信主之前，谁在我们心中运行呢？不是圣灵哦，而是2节里面所说的邪灵、魔鬼撒旦了哈。邪灵更借着我们身体里头 第三节里面提醒我们的，我们的罪恶的本性，我们的肉体跟心中的私欲，叫我们最终成了惹上帝发怒的人。所以这是我们在认识、相信、听跟信靠耶稣之前的一个光景。但感谢主，当我们就是悔改来信靠主耶稣的时候，他将我们从魔鬼撒旦手中给拯救出来，父上帝主耶稣更叫这个圣灵内住在我们生命里面，而且承诺会一直与我们同在哦，直到得复活身体那一日。因此呢，邪灵虽然会在悖逆之子的身上啊、心中来运行，但是凡信靠跟跟随耶稣的人，我们不要害怕啊，因为知道说内住我们的圣灵，他比在外的魔鬼撒旦更有能力。那最后我们来看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的这十六章，尤其从十五到二十三节里面的这个经文，我们看到什么呢？我想作者在十六章的这段经文里面呢，就让我们看到说耶和华在扫罗身上他的生命里头的这个恩典。虽然说邪灵从耶和华那里来折磨这个扫罗，但当这个扫罗受到这个邪灵带来的这个折磨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耶和华的这个恩典确实足够，因为他借着大卫向扫罗王来施下他的恩典。尤其在十六跟二十三节里面就提醒我们哈，他说你可以啊，就是他的仆人这样子提醒他，你可以就是吩咐跟前的这个臣仆啊，去找一个善于弹琴的人来，然后邪灵呢从上帝那里到你身上的时候呢，他会为你弹琴，你就会好了。而且来到二十三节的时候呢，扫罗不但觉得就是能够舒畅啊，邪灵也离开了他。所以我们看到说在扫罗身上，我们看到耶和华上帝他继续施下他自己的怜悯跟恩典。当然我们知道说大卫之所以有能力这样子来做啊，一切都是来自耶和华上帝，对不对？因为我们被提醒啊，十八节里面他这样子形容这个大卫，我见过这个伯利恒耶西的一个儿子，他善于弹琴，他英勇善战，他谈吐合宜，他相貌英俊，并且耶和华与他同在。说靠着耶和华的能力，我们也看知道说大卫能够带来这个扫罗他的舒畅，以及让这个邪灵离开哈。所以这是耶和华上帝在扫罗身上的这个恩典。当然我们进入到这个撒母耳记上的十七章的时候呢，我们将看到大卫是如何将以色列民从敌人跟非利士手中拯救出来。那我们大家都可能非常熟悉这个故事啊，尤其你是跟随耶稣的一段时间，你从可能主日学就已经听到了这个故事了，有关大卫，有关歌利亚啊。其实一开始呢，我们遇见了这个歌利亚，他可以说是非利士人里头的骄傲，军队里头的骄傲，军队里头的冠军，可以这样子来形容他。而且有关这个歌利亚的一切确实令人印象深刻啊，看看他就是在四节里面这样子描述，对不对？他身材魁梧，身高大概三米啊，我身高不到1.65，歌利亚高出我大概两倍啊，可以想象吗？两倍歌利亚哦。歌利亚是一名军人，而且在战场上经验丰富。我们看到说在第五到第七节，在战场在迎战的时候呢，歌利亚也有精良的这个配备，对不对？五到七节就让我们看到说他头戴这个铜盔，身穿一副铠甲，而且重达多少呢？57公斤啊，可以想象吗？六包大概10公斤的米那么重啊，他穿在身上，而且腿上呢有铜来保护他的这个膝盖。当然除了有这个护身的这些器具以外呢，歌利亚也携带了致命的武器哦，看看六节里头这个铜戟，对不对？这戟的这个柄呢有多粗呢？在七节里面他形容就是像织布机里面的这个轴啊。那我在想这个铜戟的柄必须要那么粗啊，为什么呢？因为在铜戟顶端啊有一个铁戟头啊，重达7公斤，所以你需要那么大那么粗的这个所谓的那个这样子的一个柄哈，来这样子带着那个头，对不对？来试杀。那其实我在想除了有这个军装哈，而且携带了这个武器之外呢，格里亚还有另外一个武器也挺厉害的， 就是他那三寸不烂之舌，你们知道，在耶和华面前呢，他夸下了海口，对不对？说出了炫耀的话。听听这个歌利亚如何向这个以色列民来骂阵啊！第八到第十节里面，尤其在第四节啊、第十节哈、啊，我今天向以色列军队哈、啊、来骂阵，你们找一个人出来跟我比个高下吧。而面对歌利亚的这个骂阵呢，扫罗王跟以色列全军都吓得怎么样呢？吓得惊恐不已了啊！这十一节里面让我们看到的。好，这是歌利亚了。那和这个菲利士军里头的这个冠军哈、啊，这个歌利亚相比，大卫呢，我想他只不过是一个送外卖的，对不对？我们所谓的 Uber Eat 或者你们可能熟悉的熊猫外卖哈、啊，为什么呢？因为在叙述里头，我们看到耶西就是大卫的父亲哈、啊，他正指示大卫给这个军队里头，就是扫罗王军队里头从军的哥哥送一些食物，对不对？十七到十八节里面让我们看到了。那大卫之所以不能够从军啊，是因为他年纪还轻，因此不能够像哥哥那样哈、啊、去从军，去为这个扫罗王来征战，对不对？那此时他来到这个营地的时候呢，大卫便听到歌利亚的骂阵了。在二十三节里面，他们正在交谈的时候呢，菲利士军中的这个加特人哈、啊、歌利亚就出来像往常一样了、啊，向以色列军来骂阵，大卫都听见了。你们注意到说，当这个扫罗王，当这些以色列全军啊正在颤抖的时候，吓得惊恐万分的时候，大卫呢，他有怎样的反应呢？我想啊，大卫并不是太关注或者太在乎，一旦击败这个歌利亚之后呢，会从王扫罗王那里得到怎样的赏赐，对不对？什么赏赐呢？我们看一下吧。二十五节里面提到，对不对？他说，谁能够杀死这个歌利亚，王扫罗王就必有重赏。他会把他女儿嫁给他为妻，而且免去他父亲在以色列应缴的这个赋税了，相当大的一个奖赏哈、哦。但我在想，大卫不是在关注这些哦，他心里头所挂念的应该是耶和华的圣名。我们看看二十六节这样子说哈、哦，他说如果有人杀了这个非利士人，来洗掉以色列人的羞辱，看到吗？是以色列人的羞辱哦，他会得到什么呢？这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竟敢向永活上帝的军队来骂阵。所以你们知道说，大卫他关注的是什么呢？他关注的是以色列军队所受的耻辱。为什么呢？因为在大卫的眼里，这以色列军就是那永活上帝的军队啊。因此当格利亚来骂这个以色列军队的，就叫骂这个以色列军队的时候呢，他其实是在藐视那永活上帝他的军队，这才是大卫所关注的。那当然大卫所关注的事情他哥哥不一定完全明白，对不对？他们更加就是误解了大卫此事来的目的。听听他哥哥怎么说哈，他说，你来这里做什么？你把旷野的那几只羊交给谁了呢？你不是一个牧羊，你应该照顾那羊哈。啊，我知道你骄傲自大，心怀恶意，你来只是想来看这个仗，这个所谓的打仗哈。哎，这是哥哥对大卫的一个评估一个误解了，对不对？一个误解哈。那哥哥此时就误解了大卫的用意了，也错怪了他对耶和华的忠心了。但是我们听了哥哥这样子说话哈，我们不禁也会自问，对不对？大卫想去决战这个格利亚，他是否是在夸大其词了呢？他是自以为是吗？还是太高估自己了呢？就算大卫的心哈、啊，他的动机一切都无可指摘，但他是否能太过于自负了呢？大卫所说的是否是自己能力所能够及的一件事情啊？毕竟格利亚记得吗？他身材魁梧，他战场上身经百战，而且有军装，有精良的配备。大卫是否太过于自信了呢？以为真的能够打败歌利亚来拯救以色列呢？哎，看到吗？就连这个扫罗王啊，也不认为这个大卫是适合的人选，对不对？他在三十三节这样子说，你不能够去，你年纪太小了。他却是一个久经沙场的战士，你不能够啊。那弟兄姐妹， 大卫虽然年纪轻，他虽不像这个格利亚哈是军人在战场上身经百战，但是大卫也知道如何带来拯救哦。大卫他毕竟帮助他父亲看管一些羊群，是一个牧者，他也曾经多次的保护他的羊群，而且免受那些捕食者的侵略，尤其是狮子跟熊哈。像34到36节里面提醒我们的一样，对不对？他说我一直替这个父亲放羊，有时候狮子或者熊从羊群当中叼走羊的时候，我会去追打他哈，把羊从他们口中给救出来。如果他起来攻击我，那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啊，把他打起来啊，把他打死。我觉得他比武松更厉害，对不对啊？武松还是醉意的时候打的哈，他是清醒的来打哈。我曾经打死的这个狮子跟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竟敢向永活上帝的军队来骂阵，他的下场也必像狮子跟熊一样啊。所以我们看到说，在拯救的过程当中，大卫也曾经从这个狮子跟熊的嘴里头救出哈这些羊，而且最后把这些都给杀了哈。确实，大卫所拯救的不是人哈，是羊，对不对？但此时在大卫的眼中，那自夸、那藐视扫罗王，还有以色列军队的格利亚和他曾经杀过的羊这个狮子哈跟熊没有两样。因为格利亚如此藐视永活上帝的军队，在耶和华面前如此骄傲狂妄自大，格利亚和牲畜又有何不同呢？我们也看到大卫并不是在自夸，他也不是在炫耀自己的能力，他不像格利亚那样哈，大卫乃是在耶和华里头夸耀的。看看37节他说什么呢？耶和华曾经就是从狮子和熊的爪下来拯救我，他也必从非利士人手中拯救我。大卫承认是耶和华将他从狮子跟熊的爪牙 下拯救出来的，就是现在哈，耶和华也必拯救他脱离格利亚，来拯救整个以色列国，带来最后的胜利。那现在我们要问哈，那大卫是靠什么来击败这个格利亚的呢？哎，不是穿上这个扫罗王所提供的这个盔甲，对不对？带着他提供的武器，对不对？因为他说什么呢？我穿着这些哈无法作战，因为我不习惯。他便摘下他的头盔，也卸下了扫罗王给他的这个铠甲了。反倒大卫使用一个不寻常的一个非常规的，你可以说是武器哈，也可以哈，来敌对这个格利亚。在40节里面，他拿了什么呢？他拿着这个杖，他在溪里头捡了5块光滑的石头，放进他牧人的这个袋子里头，而且还拿着这个投石器哈，来向格利亚走去了。所以你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一个武器哈，或者非常规的一个武器来敌对这个格利亚。那也许哈，在扫罗王还有以色列军队啊，甚至在敌人眼里，格利亚眼里哈，这也算什么武器？简直可笑，愚昧。但大卫不仅仅是使用这些和格利亚作战的哟，大卫乃是奉耶和华的名来挑战格利亚，相信耶和华必将这个格利亚交在他的手中哈，就像在45到46节里面所提醒我们的一样，大卫这样子说：“你是靠着刀，你是靠着剑来攻击我，我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藐视的以色列军队的上帝来迎战你。今天耶和华必把你交在我手中，使普天下都知道以色列有上帝。”所以我们看到说，耶和华必定会带来胜利，为什么呢？他为了自己的圣名的缘故，为了使所有会众哦，但记得哦，这会众不仅仅是包括那些以色列军队，对不对？那些吓到惊恐万分的那些军队哈，也包括非利士人，也包括这个格利亚哈，他们的冠军，叫众人都知道哈，耶和华不是用刀剑和矛来拯救的，他自己要来为这个以色列民征战，带来他们的胜利。 那弟兄姐妹，我不需要告诉你们那一天谁获胜了，因为若耶和华为你而战的话，你必不会失败，站在耶和华这边的人必永远胜利。弟兄姐妹，和以色列人一样呢，我们其实也面对了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仇敌哦。他们有歌利亚，我们也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仇敌哈。因为我们的软弱，这个仇敌常常会提醒我们如何的得罪了主，如何不配得我们的赦罪，如何不配得上帝给我们的怜悯，他的拯救。我们的仇敌也常常就是诱惑我们去悖逆这位上帝，违背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而且他也和我们的肉体里头的私欲里应外合啊，狼狈为奸啊，叫我们在言语、思想跟行为里头继续的得罪主跟违背他。在这个身体里面，我们不仅是要与这个仇敌啊，这个魔鬼撒旦与这个罪恶来征战，就是来到生命的末了，等待我们的是这肉体的死亡跟肉体的腐朽啊。就像保罗他提醒我们一样哈，死亡跟腐朽是我们最后的仇敌了。每一天魔鬼撒旦，每一天罪恶，每一天死亡跟腐朽都在讽刺我们了，嘲笑我们了。就像格利亚像这个以色列军队骂阵一样哈。但感谢主，就像以色列军有大卫来拯救他们一样，弟兄姐妹，我们也有一位救主啊，耶稣基督，而且他已经将我们从魔鬼撒旦的手中给拯救出来了，使我们不再是惹上帝发怒的人，而是能够成为父上帝的儿女啊，有这个做儿女的权柄了、感谢主啊。他曾一次的摆上为我们的一切的罪带来了赦免，他更借着他从死里头的复活来战胜了将来的死亡跟腐朽。弟兄姐妹，主耶稣他靠什么来成就我们的救恩呢？他十字架上的钉死啊。哥林多前书里面尤其第一章提醒我们，犹太人他们要看这个神迹，对不对？希腊人他们寻求这个智慧，但我们所传讲被钉十字架的基督，这对犹太人来说是绊脚石，对外族人来说是愚昧的，但对于蒙召的人，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基督是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智慧，因为上帝的愚昧也胜过世人的智慧，上帝的软弱也胜过世人的刚强。就像大卫以这个石子来击败这个格利亚那样，主耶稣基督他借着在世人眼里被视为愚昧的十字架带来了你我的拯救啊。主耶稣的十字架乃是上帝拯救我们的大能，不止这样子哦，借着主耶稣从死里头复活，死亡的毒钩，将来的腐朽，在我们得复活身体那一日必成为过去啊。就像他保罗之后在十五章里面这样子提醒我们哈，他说就在一刹那哈，就在转瞬之间，最后的这个号角响吹响的时候呢，因为号角一吹响，死人就要复活成为永不朽坏，我们也要改变了。那时这朽坏的身体要变成不朽的，这必死的要变成不死的，当一切发生的时候，就应验了圣经上的话，死亡被胜利给破灭了。死亡啊，你得胜的这个权势在哪里呢？死亡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呢？到时候是我们嘲笑了啊，不是他们来嘲笑我们。死亡的毒钩就是罪，罪靠着律法施展他的权势，但感谢上帝，他使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这些已经得救、已经蒙神拯救的这些人哈，弟兄姐妹，我们既然已经靠着主胜过了魔鬼撒旦，胜过了死亡，胜过了腐朽，让我们也愿意将自己摆上哈，竭力的去做父上帝在你我身上哈，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已经为我们预备的一切美善之事。因为我们知道哈，就像保罗在 最后一节提醒我们一样，一切在主里头的劳苦必不突然，因为有将来的复活。阿门。